为什么碳可以交易，病毒不是活的吗？为什么新竹的柿子特别香甜，贡丸会 QQ 的呢？发热衣的原理又是什么？在生活中，你是否喜欢动动脑找答案？好奇心就是科学的原动力，启动科学脑，邀你一起在生活实事中体验科学新概念。
欢迎收听启动科学脑。台湾已经逐渐迈入高龄化社会，而坊间许多中年民众会服用钙片作为补充钙质的来源，其中又已进入更年期的女性最多。不过根据最新的医学调查显示，49岁之前的女性骨质疏松比例很低，但是在50岁之后就超过两成，而在65岁以上更是每三位女性中就有一位是骨质疏松。听到这样的讯息，相信许多民众都会担心家里头的长辈在日常饮食中钙的摄取量是否足够，而怎么样的情况是过量，怎么样的状况又是不足呢？今天我们就为您邀请到卫生署桃园医院的主任营养师施桂梅来分享对于人体钙质摄取量的客观分析。
目前国人国民营养状况调查发现，国人普遍的钙质缺乏呢还是比较严重一点。实际上我们知道钙质是属于矿物质，主要是调控我们的肌肉收缩有关系的平衡，还有一些神经传导的一个部分。如果钙质缺乏的话呢，可能会产生一些身体的危害，因为它还会影响到神经的传导，成长发育阶段呢它就会长不高。老人呢就是骨质疏松骨折，我们在补充钙质的时候呢应该要考量是从天然食物过来，天然食物含钙比较多的，像牛奶啦，或者是奶类制品啦，白芝麻黑芝麻，另外呢就是像我们传统豆腐啦豆干啦，其实它添加的钙质呢吸收率是非常好。至于说一些深绿色的蔬菜，虽然它的钙含量有的蛮多的，但是呢它因为含有草酸，所以呢通常吸收率呢不太好。在去年卫生署的每日国民饮食指南里面呢已经有新版的一个建议，希望我们国人的奶类的摄取呢是每天 1.5 到2杯。那么如果说国人能够摄取到这样的一个量，其实大概呢钙质的摄取应该是足够的。再来就是说怎么样去减少钙质的流失，像一些大量的饮酒啦，或者是喝咖啡啦喝茶啦，还有吃的太咸啦，都会让钙呢流失掉。平时要有一些抵抗地心引力的运动，还有负重运动，比如像跳绳啊或者投篮啊等等，另外再来就是负重步行啊，那这个都会让我们血液里面的钙呢很好的存到我们的骨骼里面去。美国的糖尿病学会呢也是会建议说老人呢其实是可以补充钙片或者是补充综合维他命。其实补充综合维他命呢可能会比较安全一点，它的每一种的剂量不会那么高。单纯的补充钙片呢如果说是一种吸收率很高的又补充很高，当然可能就会有过量的一个情况。其实一般如果说是从饮食来的话呢，通常不会导致钙质摄取过多，因为本身身体呢就会自动调控。民众呢真的是钙质缺乏，要买市售钙片补充剂的话呢，大概有碳酸钙啦、柠檬酸钙啦、还有乳酸钙、葡萄糖酸钙等等。碳酸钙呢它的价格是比较便宜，那含量比较高，可是它的吸收率非常非常的差，同时比较容易造成便秘啦或者是胃胀气的情况。那至于说柠檬酸钙、乳酸钙、葡萄糖酸钙呢吸收率是比较高的，当然它的价格会比较贵一点。不管是哪一种形式的钙片，我们都会建议说能够晚餐后或是睡前来补充会比较好，因为通常呢晚上我们的肠胃蠕动会比较慢，所以呢可以延长钙质的吸收的时间。
营养师表示，其实受到国人饮食习惯的影响，台湾民众的钙质摄取还是普遍不足，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民众又不喜欢运动，容易造成高龄长辈钙质的流失。因此台湾人需要担心的不是钙质过量的问题，反而是钙质不足的警讯。除了仔细挑选饮食之外，保持运动的习惯才是让钙质留在体内的不二法门。以上启动科学脑专题 由吴瑞琪采访，郑茂森播报。
科学里的安全小常识：人体中的钙有 99% 存在于骨骼与牙齿中，是骨骼与牙齿主要的成分，其他的 1% 则分散于全身各处，它们的角色非常吃重，像是神经的传导、肌肉的收缩、血液的凝固、心脏的跳动、荷尔蒙的作用等生理反应都需要钙。这 1% 有关生死，因此人体的组织及血液中的钙的浓度必须保持恒定，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哦。
本单元由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环宇电台共同制作播出。